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伦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蛇。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狡猾奸诈的印象，而且蛇毒能够伤人，因此骂人时常会说对方是蛇鼠一窝。这种印象也存在于古以色列人的思想中，所以创世纪中写人的堕落与犯罪时，便拿蛇作为诱惑根源的象征。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，蛇是最狡猾的。蛇对女人说，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？除了蛇的外在形象以外，它的蜕皮生长特性也是旧约作者选择它作为魔鬼化身的原因。因为蛇每年蜕皮一次，好像年年更新自己的生命一样，所以说它能够给人生命，引诱恶娃堕入违背上主的陷阱。此外，我们对蛇的生活习性还有一些其他表面的认识，比如蛇是隐居在碎石中且依土为生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性我们不得而知。箴言30:19认为，就如鹰为何在天空飞翔一样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创世纪第三章的作者并不明了蛇在岩石爬行的道理，但为解释这现象，就将它归咎于蛇的诱惑恶娃吃禁果而受到了天主的惩罚。创3:14说，因你做了这事，你在一切牲畜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，你要用肚子爬行，毕生日日吃土。这种讲法是将蛇位格化，认为它可以做伦理选择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其实每种动物在创造之初即各有其生活习性，是无需勉强加以解释的。圣经中还有一段重要的记述是拿蛇作为生命的象征，那就是旷野中的铜蛇。根据户籍记的记载，以民在旷野中流浪的生活非常辛苦，于是抱怨天主和梅瑟为什么要领他们出离埃及到旷野，那里没有足够粮食和水，结果不少火蛇出现，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。人民于是来到梅瑟前，承认他们犯了抱怨上主的罪，请求梅瑟转求上主帮他们赶走这些蛇。梅瑟遂做了一条铜蛇悬在木杆上，那被蛇咬了的人以瞻仰铜蛇就保存了生命。西方行医的人后来就拿这个标记作为治疗与复原的象征。上述事件中，蛇是人受伤害的原因，天主也用蛇来治愈人，本来是要强调哪里受伤害了，天主可以在问题的出处治愈人，但是有些人却糊里糊涂地把治愈的能力定位在铜蛇上，造成后来膜拜铜蛇的迷信行为，直到西泽克雅贤王就位时才决定推翻这种行径。列下18:4描述他废除了高丘，毁坏了石柱，砍倒了木偶， 打碎了梅瑟所制造的铜蛇，因为直到那时以色列子民仍向铜蛇焚香。新约时代若望写福音时没有忘记原本铜蛇的治愈象征，于是将它用来表达耶稣的救赎事业，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高举了蛇，人子也应该照样被举起来，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。圣经里还有不少章节拿蛇的特性来形容人间的事，智慧17:9形容不法的人与罪人做贼心虚，容易受到惊吓，即使没有可怕的事来恐吓，连走兽经过或毒蛇嗤嗤一声，他们也会大为惊慌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作者认为邪恶的心本来就有胆怯，知道自己有罪，受着良心的催迫，因此会时常往坏处想。福音中也有多处以蛇来做比喻，如耶稣指责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虚妄与欺诈时，就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。习者若翰也说了类似的话，当他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来接受他的洗，就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？甚至耶稣谈祈祷时也用蛇做比喻，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？他强调天主父对人的关心与照顾是不容置疑的，因为连人世间有责任感的父亲都会尽心尽力照顾自己的孩子，那更何况是天主呢？此外，耶稣谈论传福音时，即使用手拿毒蛇，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，也绝不受害，说明门徒们有来自上主的权柄与能力。他的意思不是要门徒自以为是的去玩弄毒蛇，而是要强调上主的力量必要伴随那些信靠他做他事业的人。另外有一句话，置蛇的狡诈于不顾，反而凸显蛇的机灵，也是对出外传福音的门徒说的，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，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，淳朴如同鸽子。他鼓励我们待人要淳朴真诚，以心体心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幼稚无知，对世俗的险恶置之不顾，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旧约中有一段有关蛇的描述，也是用来说明上主的能力与他的侍者相随，那就是梅瑟和哥哥亚郎向法老请求释放以色列人时，双方针锋相对的一幕。上主让亚郎在法老前露了一手奇能异事，亚郎将棍杖扔在法郎和他的臣仆面前，棍杖就变成了一条蛇，法郎也将他的智者和术士召来，这些埃及的巫士也用他们的巫术做了同样的事，每人扔下自己的棍杖也都变成了蛇，但亚郎的棍杖却吞了他们的棍杖。法老见状，于是答应释放以色列人，但后来却反悔了，直到上主多次干预，他才勉强答应，而以色列人在上主的助佑下，终于能顺利脱离埃及的奴役，投奔自由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